诸位同学请坐，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十，佛境界甚深，幕后离长者的后论。我们把这论文念一段。论第十，尔时以下名诸菩萨共问，文殊师利十一种佛境界。这个我们已经读过啊，再看下面。这以下了是行诵，是文殊师利大于东三门如前，跟前面这个是同样的例子。第一个是科诵义，此是行诵，一行一诵，其诵文大前所问，诵文字句不凡根式。这我们念念就行了。这下面第二段，是菩萨名者，名文殊师利，此云妙德，以妙慧善解，邪真自在，故云妙德。我们先看这一段啊，这是解释了菩萨的名号，为什么称为文殊师利啊？文殊师利是梵语音译的，它的意思呢，翻成中国称为妙德，也称为妙吉祥啊。这个德跟吉祥意思是相通。这个下面呢的解释，以妙慧善解正邪自在，这实实在在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世间尤其是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啊，所谓是此时此地呀，究竟什么是真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啊，甚至于是非利害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辨别啊。能够辨别，把这个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世间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，为什么没有能力辨别啊？这个解也可以当作辨别讲啊，或者当作选择讲，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呀，当然就生烦恼啊。菩萨有智慧呀，化身菩萨了，又何况文殊菩萨是等觉菩萨， 那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啊，他老人家早就成佛了啊，曾经做过切佛之师啊，其尊佛的老师，也就是说学生都成佛了，他老人家还在菩萨位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们要晓得，这叫大慈大悲，道家慈航啊，不是他没有能力成佛，学生都成佛了啊，不愿意成佛，愿意以菩萨身份的帮助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帮助一切学人。我们今天讲学人，在佛法里称菩萨啊，帮助他们呢。那用佛的身份帮助他，不是更好吗？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应当要明了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里头讲求的尊师重道啊，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所以学要求学啊，没有说是这个请老师到家里来教的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这个道理啊，这样子把老师叫到家里来教，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对老师没有尊敬心，学生在这个环境里面不会尊重老师啊，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我爸爸叫他来就来，叫他走就走，这种学习环境是学不到东西的啊，所以我们学东西，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例子啊，就是一分恭敬一分利益，两分恭敬两分利益啊，这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做父母的人从小教儿女啊尊师重道，他才能学到东西啊，不知道尊师重道啊，纵然遇到再好的老师，老师也很有缘，很喜欢教他，他不能够接受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。那么同学就不一样了，同学学长啊，他的年级班级比我高，年龄比我大啊，他不是老师的身份，这就方便，可以叫他来就来，不高兴了你走喽啊，所以同学就没有关系啊，就方便多了啊，你看看菩萨啊，可以成佛，不用佛的身份，用同学的身份啊。文殊菩萨也是佛的学生，我们也是佛的学生，他是佛以前的学生，我们是现在的学生，先后同学啊，好比我们在一个学校啊，大学他是四年级的学生，我们是一年级的学生啊，这种道理就要懂得啊。那么他来教我们呢，比老师就方便太多了啊，这个是佛啊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文殊师利现菩萨身呐、啊，帮助 一切等觉以下的菩萨们啊，这里头有大菩萨，有小菩萨，有初发心的菩萨啊，文殊菩萨通通照顾啊，帮助你辨别邪正，善恶是非利害啊，帮助你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他来帮助我们了。在论言会上，你看我们他看看这个文殊菩萨帮助我们，简选圆通，那这是要真知智慧了啊，来鉴别，来选择哪一个法门适合于我们修学。啊，你要是法门有高下，错了，那不是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抵触了？《金刚经》上佛所说的法门没有高下了啊，那是真的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不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？那还有什么好选择的？由此可知，法门高下了，是我们众生根性不相同啊。法门确实平等的，可是有些法门我们学起来就很困难。哎，有些法门哎，觉得还好，很容易。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法门选择对了，适合自己根性，适合自己程度，适合自己生活环境，修学起来很方便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那在无量法门里头居住这么多条件适合我的就不是很多了啊，所以一定要像文殊这样大智慧的菩萨来帮助我们啊，那我们学习就方便了啊。那菩萨学的是什么法门呢？啊，在给娑婆世界众生选择的是耳根法门啊，法门无量无边呐。楞严经里面呢，把它归纳为二十五大类啊。这个二十五大类是怎么分的呢？啊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啊，通常我们叫十八戒了，三六十八了，再加上七大，两个数啊，无量无边法门呢，总出不了这二十五类，这二十五大类。楞严会上，二十五位菩萨做代表，每个人说他们修行正果的历程啊，怎么样修，怎么样正果的啊。每一位菩萨都说他的法门是第一，那当然这用这个法门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怎么不第一呢？门门都第一，显示出法门平等了，无有高下了啊！到文殊菩萨他老人家出来就批评了，这个法门不行，那个法门不行，最后选择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称赞这个法门第一。这为什么？为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六尘六识啊，这个切大了，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 啊，看未必能看得清楚，啊，当然有例外的，有人眼根比耳根厉害的，啊，不是多数啊，文殊菩萨讲的是多数啊，啊，不算少数，啊，少数例外不算，啊，算多数，多数都是耳根里，啊，所以他老人家的结论是此方真教体。注意此方这两个字，所谓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，耳根里啊，所以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，音是音声，听音声，耳根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，你看这三千年前实现在世间啊，用什么方式来教化众生呢？用言语言教啊，所以讲经说法了，没有教科书啊，啊，就是叫你听啊啊。那么孔子在东方也佛如是啊，夫子当年教学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口述，也没有书本啊，《论语》是夫子过世之后学生们从记忆当中把老师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啊，整理编辑起来，就是孔子的语录啊，《论语》就是孔子以及他弟子们的语录啊，不完全是孔子的啊，有孔子的学生啊，说明文殊菩萨说的有道理啊啊，在那个时代啊。啊，虽然有文字了，在中国有甲骨文了啊，但是都没有用文字来记载，书写很不方便啊，都是这些圣人啊往生之后，后人呢把它记录下来啊，流传到现在。啊，这说明耳根最利啊。那观音菩萨这个法门很适合参禅啊，禅宗啊，梵文文自性，性成无上道啊啊，也适合于密宗。密宗崇拜观世音菩萨啊，那么我们净土宗呢？净土宗也不例外。你看看，祖师教我们念佛怎么念呢？这一句佛号从心上升起，口里念出，耳朵听见啊，这种念法呢，很摄心啊。这就是修定的啊，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，叫慧念啊。这个跟观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就很接近啊。你要问观音菩萨这个法门怎么个修法，你就用这个方法就对了啊，佛号从心生，从口里念，耳朵听进去啊，能这样用心，不难得到功夫成片的啊，功 功夫成片，是最浅的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有等级，个人浅深不相同啊。啊，最浅的叫功夫成片，深一层的叫事业心不乱。啊，最高的叫理一心不乱。啊，这是大分，分成三等，上中下三品啊。每一品里面要细分呢，啊，那就多了，还是不一样了。啊，就像我们读书的学校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这大分。那再细分呢？小学有一年级到六年级，中学也是一年级到六年级。啊，大学还是一年级到六年级，啊，大学四年上去的时候有硕士班，有博士班，啊，细分可就多了，啊，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净宗法门殊胜呐，只要念到功夫成片了，就自在往生。啊，今天早晨北方有个同学打个电话给我，啊，他们那边呢有一位老人往生的，日知时至，啊，这个老人生前执念无量寿经，啊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执念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真的是万缘放下了，啊，欲知是知，啊，前天往生的，啊，到现在是48个小时，坐着走的。瑞相西游啊，打电话给我，啊，你看走了以后现在还坐在那里，啊，坐了2天了，不容易，他打电话给我，啊，我告诉他，你应该找这个报纸的记者到这访问访问，来看看啊，这个电视台的这个采访的也可以来看看，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这装不出来的，啊，没有生病啊，啊，说走就走了，啊，这是最有力的。一个说明，受持慧济本念佛成功的，啊，由此可知慧济本没错，啊，真能帮助人往生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说，你选择法门选择对了。啊，那么在今天就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了，我们怎样去选择法门啊？在中国10个宗，宗下面还有派啊，经上给我们讲的84000法门，我们怎么选择？实在讲佛也很慈悲，啊，知道我们末法众生呢，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，困难里面最严重的，这一生呢，没有机缘接触到正法，最困难了， 然接触到正法，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啊，接触到了，对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帮助，多啊，所以善知识难遇啊，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因缘要不具足，遇到等于没遇到。这个例子太多了，自古至今呢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那什么叫善根福德因缘呢？我平讲经的时候讲的很多啊，讲了47年了，常常讲啊，常常提醒呢 啊可是真正明白的人呢不懂啊。我讲的很浅，什么叫善根呢？善根是你能信能解啊，能信呢，你相信这个老师，你对他没有怀疑，他讲的东西你能够理解，这就是你的善根。如果你对老师有怀疑，你跟他就没法子了啊，他再有本事啊，再有道恨，对你一点都帮不上忙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怀疑，你对他不尊重。学业道业都是从尊师重道里面学来的啊，你对老师不重视，不重视，不尊敬，你能学到什么？老师所讲的，你有些歪理论来批判他，造业，哪能学到东西呢？所以能信能解是善根呐、啊！啊，能信能解又能奉行，从老师这里学到之后，真的在生活上落实了，学以致用啊，真做到了。这个做到了这福德啊，所以福是什么呢？能行能正，清凉判华严呢，四分呢，信解行正啊。正是什么呢？正是你所信的，你所解的，你所行的啊，正是没有错误啊。啊，那个佛法就常说的啊，佛教人什么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你真的把它证明了啊。这个破迷是什么呢？烦恼轻了，一年比一年烦恼少，这就是迷啊，纷纷在破。智慧呀，一年比一年增长，这就是开悟啊，悟年年开呀、啊。离苦得乐，这是你证的果报啊。啊，这个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。破迷开悟啊，是学，离苦得乐是习，学而时习之啊，这个里头快乐无比呀、啊！ 这种快乐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从自信里头往外流啊，越越好。啊，你有这种成就啊，这个我们通常讲的德行的成就、学问的成就啊，德行成就，烦恼少了；学问的成就是智慧开了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自自然然呢，有人想要跟你学了。啊，凡是来跟你学的这些人，都是从外面来的，朋友啊，啊，朋是同学，友是同志，啊，所以友比朋更亲切。啊，友朋自远方来，同学的爱好，这一门学问，有志一同来修学，人生第一桩快乐的事情。哎，人生的，古人讲，人生第一乐事啊，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啊。啊，天下之英才就是具足善根福德啊，有这样的年轻人啊，来跟你学习啊，这个是人生无比快乐之事啊，这我们通常也常常说，后继有人呐。啊，后街无人，那就忧愁了。啊，后街无人，古人在这个人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你到哪里去求啊？缘分啊，没有这个缘分，一生都遇不到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著书。啊，把自己所悟到东西、学到东西写出来，让就是流传给后世。啊，这一代我们也遇到传人了。啊，也许后代有人遇到了，他依教奉行成功了，给诸位说，谁依这个例子成就呢？在中国，诸位细细去观察，孔老夫子当年在世啊，有学生3000人，是有成就的72个人，72个人的成就啊，距离夫子相差很远的一个阶段了。不能承传夫子的道业，夫子道业谁传去了？孟子。你看今天讲孔孟啊，孟子传孔子之道啊，啊，孟子年轻时求学时，夫子已经过世了啊。孟子对于孔子非常羡慕啊，孔子的著作在，他天天读孔子的著作，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孔子的学生，向他们请教，果然沉浸心呢，十分沉浸啊，都十分理解了啊，青出于蓝而 圣的蓝啊，那个蓝是他请教这些老师，孔子的学生啊，他修学的成就超过孔子学生啊，就变成孔子真正的传人了。那为什么孔子当时这七十二个人没办法传他的道？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了。啊，对夫子没有十分恭敬心，你就得不到十分的利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去思维，去观察啊，然后才知道应该怎样学习啊。对老师对人要尊敬，对于业就是你所学的这个东西要尊重啊，你把你的功课看清了，你也学不到啊，这真是正道啊！老师要尊敬啊，你所学的都没有尊重啊！啊，你对你所学的不尊重，你学不到东西啊！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经本？看作我们在世间最重要的东西，因为把它看作这个啊，我们这个房子失火了，现在这个只有几秒钟是几分钟的时间，那你要把什么东西带走？一般人带金银财宝啊，老师告诉你金银财宝不重要啊，经书重要啊，啊，你有没有想到？第一个想到我的课本，我的经书，其他是次要再次要。中道啊，老师不尊敬，学业不尊重，他能学什么啊？又何况再好的老师都有嫉妒回报啊，学生听了外面这些谣言，嫉妒回报，对老师信心丧失了，打折扣了啊！那叫什么呢？你学习遇到恶缘呐，所以善根福德后头有因缘啊！你那个好老师，称赞的人有不多，回报的人一定比称赞的人还多。啊，你一看那么多人回报，大概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！你要生这种念头呢，谁吃亏啊？自己吃亏啊，老师不吃亏啊，你老师没有丝毫损害啊，可是把学人的这个修学的机会呀，断掉了。这个佛法讲断人法身毁命啊，啊，人家真是得千万劫，这个得人生还容易，得人生再遇到一个善知识，你把他这个缘破坏，这罪很重啊。可是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啊，太多太多了 啊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求学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成就？清凉大师在《行愿品》著书里头，有一段很重要的开始啊！这就是文殊菩萨叫善财去参学，告诉他参学要用什么态度啊，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意思，对老师要尊重啊，但是老师有的时候有不善的行为，你听到了，你看到了，你对老师尊重心呢会下降，那对你的修学是非常不利啊。菩萨跟清凉大师都讲啊，老师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犯戒破戒呢？他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啊，因为他接触的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教化众生呢表现言辞都不相同，你不懂得这里的这善巧方便，你不懂啊。你以为他是犯过火，有些就要用那个方法才能度类那一类众生啊，这是大权实现呐、我们是肉眼凡夫啊，看不出来呀、这个佛门里面龙蛇混杂啊，你用一味尊重心就正确了啊，不要起分别。清凉大师说的就更好啊，即使是真的他有不善的行为啊，清凉大师我们要学他善的那一面啊，不善的那一面呢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说得太好了啊，那这样你的学习你将来就超过你的老师，你的老师有九分善，那你将来是十分善啊，你把你老师那一分不善的你也改过来了。自古以来，什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多多啊，这样的你的心地多么厚道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佛家讲的善根深厚。佛在《八大人觉经》里面教我们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这个心地多厚道啊！这个人过去不好，现在很好啊！他改过自新了。那他就是好人啊，过去所做的错事情你可不要去理会这些事情啊。不能放在心上。 不能放在口上，因果向善啊。他做九桩坏事，做一桩好事，我们只宣扬赞叹他的一桩好事，其他的那些坏事提都不提，这个叫大慈大悲。这就是菩萨行啊，你让对方听了之后他会生惭愧心，我做那么多坏事，你看人家都原谅我，提都不提，做这么一点点小好小的好事，他这样赞叹，他就会更发愤断恶修善，那你就度了一个人啊。要常常批评他啊，常常指责他，他不服啊，你不是圣人，你也有过失啊，你果然没有过失啊，他也许佩服你，你也有过失，他怎么会服你啊？不服你说不服你，他就反抗啊！你说我坏，我更坏，坏到底，看你怎么办。你不是鼓励人作恶吗？不是断人向善吗？错了啊！这些都是属于真实智慧啊，我们要懂得啊，你懂得这，你就懂得怎么学习啊，学习成败，学习的态度非常重要啊，修学的心态。早年啊，我在李老师麾下的时候啊，学了研究，我曾经写了一篇内学研修要领，文字不多啊，好像只有三四百个字啊，那也是有个特别因缘，人家要我给他讲解这个修学经教的方法啊，我里面写了四段，啊，特别强调的心态，而不是方法。啊，成功失败，心态占十分之九，方法顶多只占到十分之一。啊，因为李老师的时候教我们讲经啊，有讲经的方法了。很多人都羡慕啊，我告诉他，方法并不是很重要啊，那个心态重要啊。明白了啊，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，啊，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我们才会有成就啊！啊，实实在在讲，大学一开端，就把这个重要的纲领教导我们了。啊，修学的目标，在明明德。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是把学习的目标说出来了啊。下面是方法，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？第一个致知啊，致知而后有听呐。那我们要成就道理。 止于什么地方呢？止于道场。哎，这个场啊，真有道，你能够止于此地。啊，止于此地，你才有定，把心定下来，在这个道场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不离开，道业就成就了。啊，那个定的关系太大太大了。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是开智慧。啊，虑而后能得，得什么呢？得明德，明明德。啊，得清明，得止于至善，这你得到了。儒家也讲这套啊，啊，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，啊，所以做学问止于学，啊，像夫子所说的，啊，日夜不睡不眠，一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夫子一生止于学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学习始终没有中断呐。所以他跟人讲啊，他好学啊，跟当时一般些名流学者这个做比较，夫子自己说了，他说我跟他们比，没我没有长处啊。但是我好学啊，这个好学的长处就是他能成圣人的一个第一个因素啊，好学，止于学啊。那么夫子周游列国回去之后了，他开班教学了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缘。所以这个七十二贤三千弟子跟着夫子，以夫子为师啊，啊，这就好像是个学校一样啊，我们佛门叫道场啊，啊，能止于这个地方，他才能成就啊。但是夫子设在家的教学。时间不长，五年呢，他就过世了。啊，这七十二个神通六艺的，有成就的，五年成功的，啊，时间不长啊。啊，古人教学时间最长的是释迦牟尼佛。49年了，没有中断啊！古人教学没有放假啊！所以这说到叫妙慧啊，妙德在方位上来讲呢，这个都是比喻。啊，东方卯位，卯是天明，啊，天亮了，啊，明卯主东方艮卦，啊，在八卦里面的东方是艮，啊，艮是震动啊，艮为雷动啊，其至发生之时。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春雷，春雷响的时候，这小动物也冬眠，啊，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冬眠，春雷响的时候，这个小动物起来了，啊，冬眠这个时期过了，它醒过来了， 啊，醒过来他就开始有动作了。所以比喻名词庙会是震动发生信心之时，是故一名妙僧菩萨啊。那么注意在此地要记住，妙僧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，他也有个号叫妙僧菩萨。那为什么叫妙僧呢？这下面说了，为名此一切诸佛从此会生实性解故，乃至满足菩提一切愿心海故。啊，这是把为什么叫妙僧说出来了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一段，我们下一段下一课堂啊再讲。